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上个星期四3月17号发表声明，质疑中国近来多起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的定罪。声明说，中国2015年涉及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的起诉案件增加了一倍，而且如此罪名的案件很难在法庭上辩护，因为相关罪名被拘人员通常被禁止与家人和律师见面，同时呢被迫使用政府指定的律师。此外呢，中国官媒越来越频繁地播出因为政治原因被拘留者忏悔认罪的视频。那么政府是否用国家安全法的帽子加大扣押异己呢？这样正在导致怎样的后果？参加节目的讨论嘉宾呢是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和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继续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郭宝胜先生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中国政府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这个罪名在中国的这个打着双引号的落实的情况。
对，危害国家安全罪呢，它实际上是刑法的第一大罪，它是1997年呢从那个反革命罪改名过来的。这个罪名呢主要是针对危害他的政权啊，主要是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在这个去年呢判了将近1000多例啊，这个周强在这次全国人大汇报，就是涉及国家安全还有恐怖主义啊犯罪达到1000多例。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人权人士啊，这个律师啊，宗教人士都以这个罪名被判刑啊，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啊，他们因为这样一个罪名呢都见不到律师啊，见不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家属啊。我们看到他通过这些法律的实施对人权呢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残害啊。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外，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就是国家安全法啊。国家安全法实际上是跟刑法并列的，通过国家安全法呢啊，他不仅把这个刑法里面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且他又涉及到这个经济方面的安全啊，文化方面的安全，所以他更加一步的啊加大了对这些所谓的危害国家行为的一个镇压啊。而且他这个配套的呢有这个刑事诉讼法啊，刑事诉讼法37条啊，他就规定所有就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还有这个恐怖主义啊这样的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见那个律师都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就是要求公安机关批准才能见，跟一般的罪名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刑事诉讼法73条规定，就是说对这个涉及国家安全还有恐怖主义的可以进行那个指定监视居住啊，这样的话就是还可以不通知你的这个家属，所以说你就人间蒸发了就蒸发了。像这次这个709这个律师的大抓捕啊，很多抓捕了之后根本就是家属啊还有这个律师都联系不到啊。我们看到最近的很多的案例啊，像这个伊利哈姆啊，他这个分离国家罪就是以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有朴志强他煽动国家这个政权罪，还有这个唐静林啊他们的三君子啊，也都是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都是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来处理的。在这个处理过程中本身也违反这个程序的这个正义啊，实际上他的这一切措施有点恢复到这个反革命罪的那个味道，就是说他已经破坏这个法治，不用法治啊，直接的镇压他的这个异己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安全，这是违反一个法律的一个意义的。对，
好，谢谢郭先生。那么何女士，就是从这个现象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当时去年通过的，那么现在经过在中国社会我们看到他跟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逮捕现象、拘留现象，以及跟律师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嫌疑人跟律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得你自己的权利。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呢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他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现实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啊。首先就是他感觉到越国家呢安全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共产党眼中呢，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他的政权安全。那么从这个政权安全出发，所以他设定了5个方面的安全， 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安全呢，其实是其他的国家没有的，一个就是政治安全，一个是文化安全。这个政治安全呢，在民选国家没有人把这个对领导人的批评啊当作政治安全，
那威胁来说啊，
对，也没有这样的啊。那么就是奥巴马总统，我们知道在网络上经常看一些批评他的文章，还有他的漫画，这在中国肯定要被列为政治安全案件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文化安全，文化安全世界上只有两类国家才有文化安全这个问题，就是集权国家，一个呢就是共产党集权国家，那么就是等于这个中国和北韩，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宗教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是伊斯兰文化，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安全威胁，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么两样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出台，表达了这个政权的极大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但是呢，应该说它的效果呢是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白色恐怖，等于回到了这个以前1951年出台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无所不包，就是
一个口袋罪。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请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下面好。这个呢，说到国家安全法呢，说到国家安全法呢，共产党他本来就是违反国家安全法，就是造反国民党得来的江山，是不是？那么的话，现在他就是说搞了个国家安全法的话，他又属于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专制政党，他怎么都会有反对派的，这是根除不了的。所以说那些反对派，他觉得他是对的，你共产党。你搞专制就本来是一种落后的体制，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一老是在原地踏步，现在共产党都是逆世界潮流民主潮流在原地踏步在动，他本来就是反动的，所以说他跟别人反对他的时候，他跟人家定居他是不合理的，是不合法的，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加上我们共产党那个现在高官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腐败分子了，那么他们腐败的他本来就属于叛国行为，他就是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一个腐败分子肯定是违反国家安全的嘛，对不对？自己危害自己的政权的，对不对？我们要想问你，就是应该这样子抓到共产党的那些东西，他现在就是说你一个国家安全法就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的政权，要别人不绑他不敢绑他，他就是这个目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山东邹先生是吗？
是的。
那个我觉得这个嘉宾说的这个啊，你好，嘉宾说的这个什么反革命的罪，我不太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安全法就感觉有点像分年罪的2.0版，就是以去年那个709为例，我觉得这个法保护的并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党的权威，专门处理自疑制度的这个这种行为的这个标准。也算不上标准，因为这个法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比较口袋的这个一个法，它这个标准也比较这个尺度伸缩性也比较大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法它这个制定也是个问题，它并不是说提出这个法案然后经过人人审议，它就是一个党他自己提出来然后自己要这么执行，这种它不是法治，实际上说回来它根本就是一个算人治，这种专制制度的说一个条例吧，也不算是条例，因为它没有这个经过人民的授权，
或者说是他专制的这个，可能是专制他设定的一个链条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喂，
天津刘先生，请讲。
你好，咱国内啊，中国大陆老百姓有一种矛盾的这种理念，就什么理念呢？就是一提到这个89名大学生这个被打倒的这个事件。有这个人啊，他就辩护称说哪个政党不杀人，但一提到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那种造反运动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谴责国民政府，这个蒋介石杀了多少共产党员。我想问一下嘉宾，像这种精神关于国家安全的精神分裂这种状态，能不能给开个药方？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很好的问题。我先请郭先生做一个回应。
对，国家安全法呢，它有三个特点，一个那它现在是包罗万象， 啊，什么那个政治安全呢？它突破了原来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原来的国家安全呢，就是一个间谍啊，情报部门，就是国家安全部。那是1993年有一个国家安全法，啊，但是那个给废止了，那个改了一个名字叫这个反间谍法。可能国家安全部啊，以后也会改名，因为国安委成立了。它现在一个国家安全法的概念呢，包括经济、文化，甚至这个太空的安全啊、海洋的安全，全都包括境内。啊，你比方说这个文化安全，对这个基督教的，它这个基督教本来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他就觉得你信基督教之后就危害了他的这个经济文化的一个安全，还有这个股市的问题，股市他觉得股市下崩了之后对经济安全造成威胁，所以他就派那个公安部副部长就进驻股市去抓人，那暴力就是啊，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暴露万象扩大的一个权力。第二个特点呢，他就把他的国安委来这个衬托出来啊，国安法的这个颁布实际上是为国安委的这个集权，国安委负责人我们知道是这个习近平啊，国安委他把这个军队的权力、攻坚法的权力啊，然后这个外交部的权力、宣传部的权力，甚至财政部门、国务院的权力，全都收在一块，大安全，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集权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国安委他这个成立啊，包括这个国安法的颁布呢，是打破了一切的这个法律的一个措施啊，他就不照法律来。凡是涉及国安法的啊，他可以不让你见律师，他可以进行这个监视居住，他可以在电视那个进行这个认罪，他通过一个宣传部门电视认罪，就跟文化大革命那个游街是一样的，对这个当事人这个很大的羞辱。而且电视台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电视上一认罪，那你就是罪名就定了，对吧？而且呢，就是说中国是这个表面上说是无罪推定，就是你任何犯罪嫌疑人没有审判之前你是无罪的啊，但是实际上他在没有审判之前，在电视台认罪，你就罪名就定了。而且最大的一个那个要害呢，就是说他是根据你的犯罪的态度来定罪啊，这是完全违反法律精神。我们知道法律精神就是什么，就根据你的犯罪的行为来定罪啊，你的罪与非罪，这个罪还是那个罪，根据你的行为客观造成后果来定罪，而不是你的这个认罪的态度啊。现在是根据你的认罪态度啊，我悔改了，我在电视上认罪了，我才这个给你饶恕啊，这些全都是恢复到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个反革命罪那个这个状态。其实反革命罪呢，罪的呢，实际上还是跟那个国民政府啊是有关系，他们受这个苏联影响之后有反革命罪的这个出现，那时候主要是惩治这个政敌的啊，所以他把一切都这个政治化啊，超越这个法律啊，现在是一个大的一个倒退啊，把一个法律的问题归结到一个政治上，还提到一个政治安全的问题，可以看到他完全是为他一党之私啊。对，
好，谢谢郭先生。那么何女士刚才呢，这个天津刘先生谈到，就是说关于老百姓这个普遍层面上有一个精神，他讲的是分裂的这个状况啊，就是说以说到国内的这个独裁统治他们也不满意，但是如果是由西方国家来进行批评的话呢，或者是大陆以外的这个任何的组织批评，他们也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他会有一些理由来反驳，那么请您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这是中共意识形态长期教育的结果，因为中共意识形态教育有一个核心，就是中共永远是对的，而且中共内部的胜利者永远是对的，由他来写历史。那么他说呢，他反对谁，那么谁就是邪恶，他就是正确，然后呢，他赞成谁，谁就是朋友，谁就是正确。所以这种东西呢，通过几十年来的教育系统还有媒体传播反复灌输，老百姓呢很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所以呢，在中共呢，就算是中共垮台了，我相信这种教育呢还会延伸到一代人两代人，一直到这一代人完全接受重新新的教育模式才会改变。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些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是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中共从来他们那些法都是些恶法，他们那个国家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宪法里面在前言里面的规定了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府，领导中国的唯一政府啊，唯一党啊。这么说，我就是要问一下他们的司法解释怎么解释这一条啊？为什么是共产党才能领导，别人不能领导？是不是因为共产党特别伪光正啊？或者是他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或者他们又不贪腐啊，不通奸呢？
啊，他有个解释没有？他怎么样服人吗？那么说他的国家安全法到底是国家安全是党的安全？啊，只要你对共产党不满，他就讲你危害国家安全。很多这种事例太多了，数不胜数。所以说他们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对他们的怨气是越积越深。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当政者就是喂，
请讲，能听到。
就是说在战争年代过来的，就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出身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府，他有一种受迫害妄想，就是总感觉有人要想把他扳倒。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多元化的社会，就是应该就是根据迎合潮流，就是应该实行议会民主制。他如果总觉得自己对的话，就是把这个压力就是感觉共产党就是个受气包，所有的措施都是共产党的。
好，谢谢。
如果他这样，
谢谢江苏的张院，明白您
的
意思，谢谢您。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让您花太多时间。接下来位是江西的李先生，你好。
啊，是听我讲吗？
对，请讲。
我想讲一下，老百姓都快被人害死了，党和政府都不管，老百姓该怎么办呢？我就想讲这一点。
好，谢谢江西的李先生。郭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到了，
对，
就关于这个迫害狂的问题，您的解读？
对，他实际上因为他这个概念呢是从战争年代过来啊，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政敌共产党啊，所以他反对他的他就称为这个反革命啊，这样一种被迫害狂的这个思想呢，一直他建国了之后他还有，所以他这个反革命罪一直到1997年才给取消，但是现在又制定这个国安法的话，还是那种政敌的思维，保卫他一党的这个政权的这样一种思维。凡是跟我党有对立的，你不管你的行为还是思想意识形态，他都定为就是这个危害国家的安全，党高于国家，党就是国家，啊，所以他为了维护一党之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啊，来反对一切对他这个有意见的，对他有危害的。他这个国家安全法国安委啊，跟美国的国安委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国安委管的就是这个土地的安全啊，还有外国的威胁。
是。
他不管这个司法啊，作为司法独立。这个美国的话，他根本不管这个文化的什么安全啊，意识形态的安全。他现在提这个文化安全呢，这些意识形态安全呢，完全是为他的这个一党之私。而且这个这样一种思维呢，实际上完全恢复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是他最初这个发动这个战争呢，来夺取政权那个状态了。就有点像文化大革命那个革命委员会一样啊，共建法纪为一体，稍微你有些反动的思想啊，他就可以定罪判刑啊，这就完全违反这个法律的精神，文革的一种表现。
所谓的这个反动的思想，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意见异议者他们的这个想法。好，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中共经常说的西方反华的这样一个说法啊，这个东西它本身在逻辑上有哪些这个不通的地方，就谬误所在？西方是不是反中国？西方是不是反中国政府？那么西方在中国，它希望获得什么？
这个概念呢，其实是从毛泽东时期沿袭下来，一直到现在，这还是中国的一种什么呢？朋友敌人的思维，就是凡属赞同我的，就是朋友；凡属有一点不赞同我的，我就视为敌人，那么就构筑了这么一个境外势力、反华势力，反共势力。现在呢，他谈的比较少，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反华就是反共。我想呢，他这个敌我就是冷战时期这种思维啊，如果不放弃的话呢，那么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尤其是把这个文化安全列入进去以后。那几乎全世界没有和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同态的啊，那么就所有的他不喜欢的都成了敌人。我觉得中共呢，至少应该国安法有两个条例应该改变，就这个政治安全和这个文化安全，因为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几乎是放眼全国皆是敌。要这样搞下去，你统治一群全是敌人的国家，你哪里会有安全感？ 你没有安全感，不就折腾的全国人民都不得安宁吗？
嗯，好，谢谢何女士。最后，郭先生，就是中国的人权为什么总是引发世界的关注？
啊，因为中国是个人权大国，它的人权问题就化解为一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人权呢，它是个普世的价值，我可以关心其他国家的啊，它是跨国际的啊，所以中国的人权呢就引起这个世界的关注，理所应该。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对内镇压人权的国家，它对外肯定会走上侵略扩张的这个道路。像这个当时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啊，对内它是种族歧视、种族消除，对外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呢有可能会成为纳粹德国一样，所以赢得全世界的这个关注。而且这个他中国的这种国家安全法也涉及到这个台湾、香港、澳门的，在国家安全法颁布的那个当天，然后香港的一个牧师啊就比他给啊质问啊，这就是说明这个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是还是很大的。
总而言之，是考虑到这个国际世界的这个安全。
对对对对。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郭宝胜先生和上半场的胡兴斗先生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